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有这段时间继续借着《使徒行传》上面所记载的话来思想。我们求你保守赐福，让我们借着所思想的在你以前蒙恩，让我们能够从这当中再度的得着你在话语中的开启、引导和供应。感谢主，听我们的交托和仰望，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上次读到二十六章。那我们现在今天先读，先把27章，因为它跟28章是一起的，啊，27跟28是一起的，所以我们就把它，啊，这两章先读完，啊，先读完，好，第27章第一节，菲斯都既然定规了，叫我们坐船往意大利去。便将保罗和别的囚犯交给义营里的一个百夫长，名叫尤流。有一只亚大米田的船要沿着亚西亚一带地方的海边走，我们就上了那船开行。有马其顿的帖撒罗尼迦人亚里达古和我们同去。第二天，到了西顿。尤流宽待保罗，准他往朋友那里去，受他们的照应。从那里又开船，因为风不顺，就贴着居比路背风岸行去。过了基利加、庞菲利亚前面的海，就到了比加的美拉。
在那里，百夫长遇见一只亚历山大的船要往意大利去，便叫我们上了那船。一连多日，船行得慢，仅仅来到格尼土的对面，因为被风拦阻，就贴着格里底背风岸从萨摩尼对面行过。我们沿岸行走，仅仅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加奥，离那里不远有拉西亚城。行走的日子多了，已经过了禁食的节期，行船又危险，保罗就劝众人说，众位，我看这次行船不但货物和船要受伤损，大遭破坏，连我们的性命也难保。
但百夫长信从掌船的和船主，不信从保罗所说的，且因在这海口过冬不便，船上的人就多半说，不如开船离开这地方，或者能到腓尼基过冬。腓尼基是克里特的一个海口，一面朝东北，一面朝东南。这时微微起了南风，他们以为得意，就起了锚，贴近克里特行去。不多几时，狂风从岛上扑下来，那风名叫尤拉格罗，船被风抓住，抵不过风，我们就任风刮去。
披着一只小岛的被风岸奔行，那岛名叫高大，在那里紧紧收住了小船。既然把小船拉上来，就用缆索捆绑船。又恐怕在塞尔比沙滩上搁了浅，就落下海来，任船飘去。我们被风浪逼得甚急。第二天，众人就把货物抛在海里。第三天，他们又亲手把船上的器具抛弃了。太阳和星辰多日不露，不时落又在狂风大浪中。我们得救的指望就多久？
众人多日没有吃什么。保罗就出来站在他们中间说，众位，你们本该听我的话，不离开隔离品，免得遭这样的伤损破坏。现在我还劝你们放心，你们的性命一个也不失上，唯独失上这船。因我所侍奉的神，他的使者昨夜站在我旁边说，保罗，不要害怕，你必定站在该上面前，并且与你同船的人，神都赐给你的，所以众位可以放心，我信神，他怎样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
只是我们必要站在的岛上，到了第14天夜间，船到亚德里亚漂。来飘去，约到半夜，水手以为渐进旱地，就探浅、探深浅，探得有12丈。 稍往前行，又看深浅，看得有绝障，恐怕撞在石头上。就从船尾抛下四个锚，盼望天亮。水手想要逃出船去，把小船放在海里假作要从船头抛锚的样子。
保罗对百夫长和丁丁说：“这些人若不等在船上，你们必不能得救。”于是丁丁砍断小船的绳子，由它飘去。天渐亮的时候，保罗劝众人都吃饭，说：“你们全忘忍饿不吃什么，已经14天了。所以我劝你们吃饭，这是关乎你们救命的事，因为你们个人连一根头发也不至于损坏。”保罗说了这话，就拿着饼在众人面前祝谢了神，拨开吃。
于是他们都放下心，也就吃了。我们在船上的共有276个人，他们吃饱了就把船上的麦子抛在海里，为要叫船轻点。到了天亮，他们不认识那地方，但见一个海湾有岸可登，就商议能把船拢过去，不行也不能。于是砍断缆索细锚在海里，同时也松开舵绳，拉起头篷，顺着风向岸行去。
但遇着凉水夹流的地方，就把船搁了起来，船头浇住不动，船尾被浪的猛力冲坏。丁丁的意思要把囚犯杀了，恐怕有囚水逃脱的脱逃的，但百夫长要救保罗，不准他们任意而行，就吩咐会囚水的跳下水去先上岸，其余的人可以用板子或船上的零碎东西上岸，这样众人都得了救，上了岸。
我们记啊，对，继续。
我们既得救，才知道那岛名叫马耳他。土人看待我们有非常的勤奋，因为当时下雨，天气又冷，就生火接待我们众人。
那时保罗拾起一捆柴放在火上，有一条毒蛇因为热了出来，咬住他的手。土人看见那毒蛇悬在他手上，就彼此说：“这人必是个凶手。虽然从海里救上来，天理还不容他活着。”保罗竟把那毒蛇甩在火里，并没有受伤。土人想他必要肿起来，或是忽然扑倒死的。看了多时，见他无害，就转念说他是个神。离那地方不远有田产，是岛长布百留的，他接待我们尽情款待3日。
当时布百留的父亲患热病而痢疾，喊着保罗进去为他祷告，按手在他身上治好了他。从此岛上其余的病人也来得了医治，他们又多方的尊敬我们，到了开船的时候也把我们所需用的送到船上。过了3个月，我们上了亚历山大的船往前行。这船以丢双子为记，是在那海岛过了冬的。到了叙拉古，我们停泊3日，
又从那里绕行来到利基翁。过了一天起了南风，第二天就来到库留里，在那里遇见弟兄们，请我们与他们同住了7天。这样来到罗马，那里的弟兄们一听见我们的信息，就出来到雅比乌市和三馆地方迎接我们。保罗见了他们，就感谢神，放心壮胆。进了罗马城，保罗蒙准和一个看守台的兵并住在一处。过了3天，保罗请犹太人的首领来，他们来了，就对他们说：“弟兄们，我虽没有做什么事干犯本国的百姓和我们祖宗的规条，却被索绑从耶路撒冷解在罗马人的手里。”
他们审问了我，就愿意释放我，因为在我身上并没有该死的罪。无奈犹太人不服，我不得已只好上告。并非有什么事要控告我们的百 亲，因此我请你们来见面说话，因为以色列人所指望的被这列子民所来。他说我们并没有接着从犹太来论你的事，也没有弟兄到这里来报给我们说你有什么不好的，但我们愿意听你的意见如何，因为这叫我们想的事到处被回报。到保罗约定的日子，就有许多人到他们的寓室来。保罗从早到晚对他们讲论这事，圣灵使得到以摩西的律法和先知的书，以耶稣的事劝勉他。
他所说的话，有信的，有不信的，他们彼此不和，就散了。为散，保罗说了一句话，说圣灵借先知以赛亚向你们祖宗所说的话是不错的。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流蒙的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所以你们当知道，神这救恩如今传给外邦人，他们也必听受。
我在自己所住的房子里面住了许多年，凡来见他的人，他全都接纳不接待，他们敢传讲神的道，神国的道，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并没有人禁止。
我们上次讲到26章，讲到保罗在腓斯都，在亚基帕王面前做见证。那做见证的时候，我们也知道使徒保罗在这个见证里面告诉我们要紧的事，就是世人是活在黑暗当中那么呢，我们要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世人都活在罪当中，所以我们要得赦罪才能够真正的得着神所为我们照我们这个人要我们所得着的，就是那个基业。那么在圣经里面呢接下来我们讲约翰福音的时候，我们就会讲到什么叫黑暗的权势，黑暗的国度人常常认为说我们在黑暗当中是因为我们没有光，只要我们有办法有光，你就可以看得清楚那基本上这个不完全是圣经所讲的黑暗，因为耶稣在讲黑暗的时候是用那个生来是瞎眼的，对不对？耶稣讲生来是瞎眼的，然后讲说你们说法利赛人说难道我们眼睛也瞎了吗那耶稣说你们都瞎了，你们就没有罪，因为你们说看得见，所以你们的罪就还在。所以我们人生来是瞎眼的我们在罪的捆绑底下，其实我们就跟生来是瞎眼的一样，那我们却以为我们只要有光我们就怎样看得见所以圣经的意思不是这样所以我们活在黑暗当中是因为我们生来就是什么，就是瞎眼看不见，这是圣经的表达方式。第二个，我们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对不对？所以我们本来就是一个像是一个被死所抓住的人所以黑暗但就是罪跟死，我们活在那个权势底下。那么为什么要有人把福音传给我们？因为我们自己不知道没有盼望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没有神为我们预备道路开我们的心我们就不知道。所以保罗在前面26章就讲应当悔改归向神应当悔改归向神这一点也是我想跟弟兄姐妹提的。我们常常要讲信耶稣，对不对要记得信就是悔改信对我们这个人来做就是悔改，就是悔改转头归向神所以一个人如果没有悔改，他只说我信的话还是会有落差的，还是会有落差。因为悔改 是一个人啊，要把自己啊转向神，归向神，啊，所以以色列人虽然说他们信，可是他们没有悔改，没有悔改。所以耶稣来的时候就跟门徒说：“你们去宣讲，天国近了，你们应该悔改。”哦，不是说你们应该信，哦，应该悔改。所以啊，很显然的，我们常常讲信的时候就已经啊不完全是信，哦，因为信是把自己交托给神。那我们讲信，很可能还是自己做主，自己在当中做一些自己想要做的。好，所以我这些跟大家交通一下啊。好，所以我们讲到的是啊，要把人从黑暗中转向光明。那保罗讲了这些以后，那么这些会士都、这些亚基帕王、这些有权势的人啊，都不愿意悔改，知道吧？都不愿意悔改，所以他们觉得，啊，还不是时候，或还不是他们现在要的，还不是他们现在啊想要做的决定，啊，好，所以最后，菲斯都就说实在查不出他有什么罪，啊，那亚基帕说，那这个人没有上告该杀，我们就把他放了。他既然上告，我们就把他怎样，把他交到罗马去，啊。所以二十七章开始呢，就讲到保罗要怎么样被带到罗马，哦，那背景是这样啊，罗马人如果他有一些事情地方官员没有办法定罪的话，然后啊他又觉得他有这个啊合理的啊为自己辩护的话，他就可以告到该撒那，哦，所以他们就可以到罗马去啊，在该撒面前啊申诉。那是这个被带到罗马以后，不是你去了罗马就马上处理你的案子，哦，啊，不是这样。你到罗马以后，他在那边，你看刚才讲保罗在罗马等了两年之久，看到没有？哎，这就是很有意思，就是你告可以，你就去罗马等到看哪一天才审你的案子，知道吗？所以以前的步伐蛮慢的，蛮慢的。好，那我们就来看保罗是接下来这两章写他怎么去到罗马啊。这个路加写的非常仔细，菲斯都这个巡抚居然规定叫他们啊去罗马，去到意大利，所以还有其他囚犯也要交到罗马的，就交给一个百夫长叫尤里，然后他们就从该撒利亚，啊，从这个坐船，啊，那么亚里达古跟啊路加啊几个人跟他同去，那到了西顿这个地方，啊，往北走一点到了西顿，到西顿呢，尤留对保罗不错，还让保罗到朋友家去，啊，接受他们的款待，啊，然后呢再从那里开船。那这时候风就不顺了，风就不顺了，因为以前的船都是帆船，靠风的，所以这意思就是只能走非常慢，走非常慢。然后呢，走到经过塞浦路斯，过了基利加、庞辉利亚，来到美拉这个地方。美拉这个地方又见到一只亚历山大的船要往意大利去，所以还是风很慢，所以他们就沿着这个塞浦路斯岛的背风面，就南边一直走，哦，来到一个加奥这个城。那么第九节蛮有意思的啊，这里开始讲到保罗，哦，保罗说了几件事情。第一个事情就是这样子，因为走很慢，所以比原来预期就晚很多了，对不对？所以已经过了禁食的节期，禁食就是赎罪日，赎罪日大概就是九月了，过了九月中了，过了九月中，或者十月九月底了，所以已经到过了九月底了。那么行船啊又开始危险，因为到已经进入十月，就要进入到冬天了嘛，对不对？哦，冬天，所以啊海风就会大，哦，就不容易。所以保罗就第一次表达了 第一次表达就是说，他劝众人说，我看这次行船不但货物和船要受损伤损，大遭破坏，连我们的性命也难保。好，保罗讲这个话啊，很可能是根据他多年的经验，啊，也有可能是他得到一些感动，都有可能，也有可能他是照他照他自己过去旅行，啊，那么长久旅行的一个判断，啊，但是呢，但是这些这个判断，他这样表达的时候，他是要他们，不要冬天走。哦，你过了这个冬天就怎样，春天来了就好一点，哦，好，但是百夫长相信掌船的和船主，这也是人的一般的想法，对不对？因为这艘船的掌船的就是他负责啊，所以百夫长会认为这个人比保罗有经验啊。那船主呢，这艘船是他的，对不对？他应该比保罗更爱惜什么这艘船跟这艘船上面的货物，对不对？哦，这个蛮有意思的，就是，一个以前的这个船主是怎样？如果你一艘船出去遇到风浪毁掉的话，你可能就怎样？就破产了，知道吧？哦，那如果回来的话，你可能就赚了好几倍，哦，所以那个是一个，这个叫做。获益非常大的，对不对？可是风险也怎样，非常大，非常大。所以这个人，这个船主显然他觉得这个东西早一点到意大利，对他来讲利益更大，哦，或等等的，啊，也不知道他们装的是什么，啊，不知道他们从南边这边装什么东西过去，啊，如果装的一些东西是。茶叶的是什么了，哦，它就不一定可以放非常非常久，在古时候没有那些 包装的时候，所以这个船主不愿意，他想要先走，哦，然后再来一个，他们想说如果不要在这边过冬好了，要不然在前面一点，也是在塞浦路斯前面一点的一个岛，一个海港叫腓尼基，他说我们到腓尼基好了，腓尼基那边港口还更好一点，所以他们本来想的是说，我沿着这个岛的南边就这样走过去，应该怎样，蛮安全的，因为你就在岛的旁边走嘛，对不对？哦，人的想法就是这样，哦，啊，人有很多想法，都蛮合理，哦，为了自己的货物，为了自己的安全，为了自己的方便，对不对？然后自己觉得怎样只是判断是合宜的，所以他们不听。保罗的建议，所以他们就说好，他们就是要再往前走，走到前面的腓尼基去过冬。好了，十三节，这里显然保罗跟他们之间有一点点的，在意见上也有一些比较大的表达，所以你看十三节说，微微起了南风，他们以为得意，看到没有？就表示什么？保罗不是只有劝一次。保罗可能在那边劝了好几次，就是说，劝他们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哦，所以最后，哎，等他们准备走的时候，一看南风来了，那他们就开心了。为什么？因为南风吹一下，他们很快就可以到下面那个腓尼基了。好了，他们觉得这样不错，这样不错，然后就起了锚，就贴近塞浦路斯岛继续往前。可是等他们船开了不多久以后，哇！麻烦大了，风从岛上扑下来，那你想想啊，风从岛上扑下来，那船就往哪里吹？远离的方向吹，对不对？所以那个叫尤拉格罗风。其实这个风呢，这个风就很显然的，就是一个风一吹反向，很强的下沉风，然后往这个海边走。所以船就被风抓住，所以他就被风抓着走了，知道吗？这个风相当大，所以船根本没办法打，没办法驾驭。好了，所以他们就贴着一个小岛的背风岸就奔险。 其实海风蛮有意思的啊。以前我不知道，我们平常在新竹的话，风已经够大了，对不对？哦，但是平常有些时候，像六月、五月、六月的时候，如果我在一楼走，我不觉得有风，风很大，不觉得。但是我住十六楼，我就知道风非常大，很有意思。其实十六楼的风非常大，可是到一楼没有风，风一点点而已。可是我住十六楼，我就感觉那风大得不得了。所以它不是整层整个高度风一样，其实它上面有一些风是很强，所以风就把这个船吹去了，然后呢就飘远了，啊，离开一个岛叫高大，所以离开到那个岛的时候，他们发现没办法了，他们只要把小船拉上来，啊，然后又用缆绳绑住船底。因为他们很怕一飘到那个，南边的沙滩上搁浅，所以他们把缆绳，绑船底，就是希望把船绑得坚固一点，这样了解，你就是把它绑起来，不要让船一撞以后就开了，然后呢，当这一个船继续在海里飘的时候，风浪实在太大了，所以他们就把货物丢了，希望让船呢轻一点，好，所以他们就开始抛，第三天器具也抛了，然后一直这样子到了二十七节是第十四天。所以表示在风浪里面又待了好多天，太阳跟星辰多日不显现，啊，以前的人是看太阳跟星辰定方向，那没有太阳没有星辰，所以他们已经不知道船往哪里去。好，所以二十节说，狂风大浪吹逼，得救的指望都解了，所以他们觉得没希望。好，然后呢，他们也没有办法吃。好，所以保罗第二次出来讲话，第一次是劝他们不要走，对不对？好，那第二次出来讲话就说，众位，你们本该听我的话，不离开葛里底，免得遭到损伤破坏。那么二十二节，现在呢，我劝你们还是放心，你们都不会失散传会，为什么？二十三节，因为我所属所侍奉的神，他的使者，昨天夜里跟我讲，保罗不要怕，你一定可以站在该撒面前，表示他一定可以到什么罗马，同船的人神都赐给你的，所以众位可以放心，神他怎样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然后只是我们不要撞在一个岛上，这个是蛮不容易的。因为保罗在这里讲话就是限制，他就告诉这些人将来要发生什么事，你们前面我跟你们讲你们不听，那表示什么？前面也是感动来的，从这一节我们大概可以引申到前面也是神跟他一个感动叫他不要走，但这些人不听，那不听呢要怎么办？保罗 就跟他们走。那么神告诉保罗说不要害怕，对不对？所以你可以看到上次我讲使徒他在人的当中还是要去经历这些艰难，他也会害怕，因为上帝已经感动说不要去，可是人不听啊，不听怎么办？不听他只好跟着走啊，那跟着走怎么办？所以神还是保守他不要怕。所以这段话里面有几个我们可以说，一个是不要害怕，不要害怕，因为我们是在上帝的旨意当中。第二个，你 以你同船的人神都赐给你的，这也是要紧的事，上帝不会让我们去，把旁边的人给丢了，不会，不会，上帝不会这样，上帝怎么保守我们，上帝也会兼顾我们什么身边的人， 我们挂新的了，挂新的了，所以这是一个要紧的事。啊，神对我们啊有旨意，但神不会不顾念我们身边的人，啊，所以这是要紧的。所以保罗就跟他讲，啊，神怎么样啊？对我说的话，他一定会这样成就，啊，然后就跟他们说，你们要放心，啊，啊，最终我们会撞在一个岛上。那这一次说话的时候，百夫长就信了。后面我们就看出来，百夫长就信保罗的话，对不对？先前他不信，哦，那这一次，所以第十四天，他们飘到最后，哎，这个水手们，他们知道听浪的声音，知道应该怎样，快到岸边了，哦，快到岸边了，因为岸边有石头，所以你听浪的声音是不一样的，跟在海边听是不一样的。在海中间听不一样，所以他们就怕船呢在半夜里面，啊，撞到这个石头，所以他们就先抛锚。可是这个水手人很奇特，哦，人很奇特，人呢又想先跑，你知道吗？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些水手想要先跑。嗯，如果大家在同一艘船上，那已经觉得哎，应该在快到岸边了，那不是要等天亮再说吗？对不对？可是他们还想要怎样？当天晚上就想什么？闹跑。哦，所以表示他们也没有灯光啊，哦，表示他们啊，不晓得心中在怎么样想，哦，啊，是想说这些人一起跑机会不大呢，还是怎样？人很奇特，所以他们就假装要把船抛下去，抛锚，结果是把小船抛上去，把小船抛上去。那显然那时候风浪还是有，但是保罗知道了，他就对百夫长说，啊，这些人如果不等在船上，你们必不能得救。这又是一个难你懂的，说这些人不等在船上，你们就不能得救，所以呢，兵丁就把小船的绳子砍断了，一砍断以后，船就飘走了。所以表示，我是说，表示风浪还是有。啊，天亮的时候，保罗劝他们都吃饭，因为他们太久没吃饭。等一下，如果要上船的，要上岸的时候，哦，他们上不了。所以因为要靠近要登岸还要一番功夫的，所以保罗劝他们吃饭，所以保罗就说了，就拨饼祝谢，然后吃了，众人也就放心吃，这样子他们才有力气做后面的事。好，276个人，所以这个船也不小，哦，不小。吃饱了，他们最后就把麦子丢了，因为就不用再吃了，因为已经到岸边了。然后他们看到一个海湾，哦，想办法把船靠进去，但是啊没有办法，哦，所以呢就依着啊比较猛船，最后在一个很凉水夹流的地方，所以很可能是在那边啊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峡缝那边，啊，船就搁浅了，船尾就坏了。那兵丁本来想把囚犯给杀了，但百夫长不肯，哦，然后就想办法让会游泳的啊先上岸，其他的再想办法用板子上岸，哦，所以这一段他整个描写起来，其实要上岸也是一番风险，对不对，哦，可是神已经答应了，276个人一个也不失落，哦，这样了解吧，哦，好。所以第27章就讲到他们怎么样走，哦，好，这边我们看到保罗说了三次话，对不对？哦，路加记载了三次话，哦，第一次是保罗有感动要他们，啊，不要走，哦，但人不一听，对不对？哦，那么第二次，啊，神给他一个应许，他又告诉他们在这个艰难中要放心，哦，第三次保罗劝他们吃饭，因为他们，啊，要有信心，然后也要 在当中吃了饭，他们才有力气可以啊面对接下来的啊需要的体力，可以得救啊，可以得救。所以这段话写在这边啊，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是要紧，知道吗？就是说我们有些时候我们在苦难中，那我们不要被自己的困难给绑住，知道吧？整段话里面保罗没有被自己的困难绑住，他没有想到的是自己，对不对？他想到的是哎，我这一群人跟他的在一起，这一群人跟他在一起，然后他知道神有给他说怎么样是最好的，对不对？但人不一定听他，是不是啊？不听他，他也不强求，因为他没有权利，所以他只好照着做，是不是？照着做，果然啊，照着他原来想事先神跟他讲，果然发生了。那怎么办？那你再抱怨也没用，对不对？你不就到时候再抱怨说，你看叫你们不要走，你们偏偏要走，那你现在得意了没用啊，对不对？哦，你抱怨也没用，所以要怎样？所以还是要祷告。所以我所侍奉的神告诉我，所以保罗这些天在做什么？还是祷告。祷告以后，神的应许是什么？我们就把上帝的话怎应许怎样表达出来。所以保罗没有跟这一群人分割，没有跟这一群人分割。然后最后保罗要保守这一群人，要信得过神，不要从中间绕跑，知道吧？然后要吃饭，才有力气往前面继续走下去。所以二十七章给我们一个很基督徒的一些学习是，我们跟我们身边的人，我们的家人、同事等等都一样，我们都是这样想，我们都在同一艘什么船上面，知道吧？有些时候你觉得现在不应该上船了，可是大家都是要上船，你只好怎样，被逼着走，对不对？但是我们被逼着走，我们也不要说哎呀，我们就唉声叹气，因为解决不了问题，我们仍然就是祷告仰望神。然后我们在上帝的手中，所以这里要相信神的旨意一定成就，知道吗？所以保罗告诉他，告诉，所以这段话我最主要讲的是我们的学习是什么。我们的学习，我们不是只看保罗，我们的学习是我们跟我们身边的人要这样想，我们是在同一艘什么船上面，然后面对的艰难我们也都会一起面对，我们也不可能把自己拉开来，对不对？可是我们就要为万人祷告，万人祷告，然后我们相信神的旨意一定会成就，所以主告诉他说，你不要怕，你一定会站在撒干面前。第二个，这同船的人神都赐给我们，对不对？那我们好，所以我们要这样的信心，知道吧？然后再来要保守大家安心的信靠神，安心的信靠神。我们会撞在一个船岛上，但是我们要安心的信靠神，不要先绕跑，然后时间到你该吃饭就好好安心的吃，知道吧？好，所以这个对我们现今的其实每一个时代都一样，你说假设我们现在正在香港，我们会怎样？我们一定会很紧张担心害怕，对不对？然后一个不好的法案如果通过，我们不是都完了吗？是不是？那我们可能也都跟他们一样上街去游行了，对不对？因为我们都在同一艘什么船上，知道吗？但事情不一定如我们的意，不是如我们的意说哎，这次很危险我们不要走，不一定，因为我们不一定有这个权利，很可能我们就会被带着走，知道吗？不是带着走，记得我们就是为这一群人守望，我们不是抽身，我们也不一定抽身的脸，如果我们不能抽身，我们就是为我们身边的人好好的祷告，好好的祷告，好好的守望，然后呢要记得神的旨意一定成就，不要害怕。第二个 神既然跟我们同在，他的旨意一定成就，知道吗？然后这群人呢，要记得因着我们的缘故，我们要成为他们的祝福，知道吗？所以你为他们祷告，这一群人神就赐给你，所以表示保罗为这一群人求，对不对？神都赐给他，是不是？然后这个过程中别人不一定信得过，对不对？那你总要尽量的保守，尽量保守，人可能会绕跑，人可能会在当中不肯听，人可能会在当中还是怎样怎样想自己的路走，那保罗尽量的让信得过的人在当中跟他一起走，这样子。好，停一下，有没有问题？
一个，给问一下，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又不像保罗这么有能够就读天使或者那个，那我要到底要坚持几戒？就是信心到底我要坚持这个，还是说他比我还要更有他的想法，我就跟着他走？反正神的旨意总有一天会。
成就，我们就祷告。其实我们很难判断，知道吗？但是祷告是我们基督徒最要紧能做的。
就是说，不管怎么走，他如果跟着他走，或我坚持，这样，比如说，我又不可能无所作为，我有自己思考，然后最后神还是会他的旨意，我们知道他的旨意是这样子，然后最后还是会成就，不管
神会成就。但是我们在当中有几个，我们就要放心。保罗没有不好的意思，保罗也顺服百夫长，对不对？那是我们记得，因为我们会为很多事情担心愁烦，然后害怕都会。那我们也不一定改变得了现况。这边我们不能改变现况怎么办？那不能改变现况，我们就被卷入了，对不对？那被卷入怎么办？被卷入，我们如果一直抱怨也是过日子，但是也不要就这样抱怨，我们就是相信我们的神。所以这些风浪、这些不安，保罗也都经历，也不会说好了，你不听算了，要死大家一起死，也不是这个意思，对不对？保罗仍然相信，仍然要祷告，因为我们是有盼望的人。这样了解。然后，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一章告诉我们要紧，很要紧的学习。他写的一个，这是路加实际看到保罗这个人怎么面对苦难，知道吗？你这个人怎么面对苦难？你这个上帝的使徒，你怎么面对苦难？对不对？所以从保罗开始被抓被关的时候，他其实路加都一直在旁边看。看你这个使徒怎么面对，对不对？你被抓了，人家也不审问你，要你送钱你又不肯送，那你就乖乖的被关在牢里面，对不对？然后等到下一任了，叫你去讲，你讲完了，送到罗马去，是不是？所以路加也一直在看，看上帝的手怎么做工。所以许多时候我们不是说我们做的就会怎样不尽力，因为一切还是我们还是力量有限。所以有些人常常会讲说香港发生事情我们基督徒要怎样怎样，我说怎样，我们就拿着枪跟子弹也不是这样子嘛。但是我们基督徒就是一个特征，其实你会发现整件事情保罗是祷告，我们就是祷告，祷告到一个地步，上帝该介入他就会给我们看到他介入，是要等候。你看保罗从被抓到现在等很久了，对不对？好不容易要被送到罗马，又差一点没命。
可是如果说像自己有信心，又有一些启发，可是要去说服别人跟你一起有信心。
不，很难，不容易。
对啊。
你看保罗不是，你看第一次讲没有人听他，对不对？第一次讲大家听他，可能就好日子好过了。可是大家不听啊。不听，最后果然船也坏了，货物也没了，只有命怎样保住了。所以人家不一定听，那不听我们的重点是这样，不听我们还是没有把自己抽离。许多时候这些人我们只能陪他们走过去，跟他们一同走过。 一同走过。好，再来二十八章呢，那这个路加继续写说，那么他们知道后来上了岸，知道那个岛叫做米利大，就是马耳他岛，就是在西西里岛南边一点点的一个小岛。然后土人就是当地的，当地的啊，对他们很友善，有非常的勤奋，就对他们很友善。那时候因为已经十月多了嘛，所以天气冷，所以就生火让他们啊接待他们。这时候保罗就拾起一捆柴放在火上，就有一条毒蛇热的跑出来。啊，这个是在农村才会有的经验。农村因为你像我们在农村的话，就是差不多到七八月八九月开始，我们就会去把木头柴先预备冬天要用，因为冬天台湾冬天以前都是下雨，现在比较少下雨的话，你木头就湿掉了，所以我们通常是八九月以后开始准备，然后就把柴就这样堆堆。你有经验？
小时候我那个外婆家就在三合院广场堆整堆，然后也有竹子，都有什么可以烧的，
就先堆起来。
那时候就对，也是李哥讲的，大概就是暑假开始就开始
堆，
然后夏天那时候我想说很凉嘛，竹子这样子，我想要躺在那竹子。
蛇就出来，
然后对他们说：“不要长，赶快起来，会有蛇。”然后就跳起来。对，
因为那比较阴凉，比较阴凉，所以一般来讲，像我们比较有经验，就拿一个棍子，要拿草的时候敲两下，如果有蛇，它就会跑掉。它会，它比较干燥，比较阴凉。
还有那个
竹子，
绿色的竹子，就是这样搭，就是放
上。然后就是，所以它这个是蛮有意思，会这样。所以蛇要冬天要冬眠嘛，冬眠，所以它蛇就有热了就跑出来就咬了保罗。所以，以当地人的想法，这个人一定是罪大恶极，知道吧？所以船难没有杀了他，所以这个蛇就把他给怎样咬了。所以人的想法是这样。但是呢，你就看见神迹就出来，神就让他保罗就把那个蛇甩在火里，也没有怎样，也没有死，也没有肿。那这样你就觉得这个很奇怪。现在毒蛇咬不死，那就一定是个神，所以你就知道他们信仰的一个情境，就是很这个很一般的这种原始民族的信仰。好，所以他们就对保罗就很尊敬了。那这时候刚好那个酋长呢，这个岛长，其实我看就是地方的酋长，布白流，他就款待，然后他害热病跟痢疾。所以已经很严重，保罗为他祷告，他又好了，完了就不得了了，毒蛇咬不死，又可以医病，所以全岛的人、病人都来找他，又得医治，所以保罗就得了很多的尊敬。那这样子呢，大家都有福气了，知道吧？因为276个人要到罗马，也要不少吃的，所以你看哈。二十八章呢，神就让他直接经历几个神迹，用神迹来使这些身边的人知道神与他同在。好，所以讲的毒蛇的神迹医病的神迹这些，然后他们就尊敬保罗跟这些人。然后你看所以天气好了，他们就开始从那边到了希拉谷，又停三天，绕过来到基利翁，过一天起了南风，就到那边不丢利，又七天再来到罗马，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有一些人到罗马去通风，去报信，所以罗马的弟兄姐妹就来到啊南边的这个雅比乌跟山馆这个地方呢，啊接待他们。那二十五节蛮有意思，保罗看见他们就感谢着，放心状，所以这个放心就是有勇气，知道吧？所以保罗虽然他也是蛮坚定的，可是还是有一点挂虑，知道吧？因为还没到罗马嘛，对不对？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觉得说，哎呀，事情没有就还没有成就，我们都一直担心，是不是还没有信心？其实这个是常态，知道吧？不要以为说我们有信心就什么都没事，也不一定，我们还是会挂心，还是会每个人挂心不一样。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么多天的食物呢，这些岛民都给他，所以因为他们看见保罗所行的这些神迹，所以这就是保使徒呢怎么样原来圣灵给他的感动，说耶路撒冷有捆锁等着你，对不对？有逼迫等着你，会怎样？所以这整个就是他的捆锁，一直到罗马。上帝用这个方式带他去罗马，不是用一般的跟其他人的方式去罗马，这也是要紧的事，因为保罗要成为一个见证，一个十字架的见证。那十字架这不是他自己说我想这样背，也是在上帝的手中要他这样走，所以他就到了罗马。到罗马呢，他还不错，他可以跟一个兵住在一起，不用关到监牢去，所以他在罗马相对是自由的。好，到了罗马以后，他就跟犹太人讲，然后他就请了犹太人的领袖来跟他们讲，他说我没有干犯我们的律法，没有干犯祖宗的规条，然后我被耶路撒冷放在罗马人手里审问了，也没有该死的罪，那么呢犹太人不服，所以我就上告于凯撒，对不对？然后我不是要告我的本国百姓，所以保罗也不希望他们误解说他要告他们，他只是为自己申诉。所以呢，你们来的时候，你们来看我，所以呢我这话就是因为这里第二十节，我请你们来见面说话，我原为以色列人所指望的被这列子捆锁，就是我是为着弥赛亚的缘故被捆锁的。他们说，这群人就说，我们没有接到信。你看哦，这一群人还是很注意耶路撒冷来的意见哦。他说，我们没有接到从犹太来的信，也没有说你有什么不好的地方。那表示什么？逼迫保罗的人是主要是在亚该亚、马其顿、亚西亚这个地方，对不对？然后再到耶路撒冷，还没有到哪里？还没到罗马。这时候从这些记载看来，罗马弟兄姐妹或罗马的犹太人还没有为保罗这件事情起冲突。好，然后他说我们愿意听你的意见，为什么？22节，因为这教门就是基督的，跟基督有关的事情是到处被毁谤，表示说犹太人有当中很多人不同意。好，所以23节，保罗就跟他们约定了日子，保罗就跟他们从早到晚跟他们引旧约圣经跟他们讲耶稣的事。好，讲了这么长的时间之后，24节，有信有不信的，所以犹太人的领袖就不和了，就分散了。好，所以保罗就最后就讲一句话，就是先知以赛亚的话，就是这群百姓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为什么？因为他们的心被盖住了，心被盖住的，心眼被盖住的，心耳被塞住了，因为他们不愿意听。所以救恩呢就要传给什么？给外邦人。那犹太人就不高兴了，犹太人就不高兴了。好，所以保罗在自己的房子里面又住了足足的2年， 那么每一个来接待他的，他就放胆讲神的神国的事，没有人禁止。所以保罗在罗马等于是以这个代审囚犯的身份传道了两年在那边。那从历史上来讲，保罗这一次上告给大家之后又被释放，被释放，所以这一次还不是他被杀的时候，还没，后面再一次还是 被捉拿被杀。好，那二十八章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到说，这里前面一直以来就告诉我们这件事，我们这一生在神的手中，知道吗？我们在神的手中，我们那神要引导我们成为他的见证，那保罗就是他的见证，神 所带领保罗的一定啊，一定 不会有错误，一定不会有啊不失误的地方。所以神的神前面讲神对他说话，这边讲神的手在他身上，所以他就可以行神迹奇事。所以这边呢，路加特别把它记下来，所以表明的就是说啊，我们要求主帮助我，要有勇气，要放心的把自己交给他，然后在这条路上信得过。那保罗啊，当时的情境看来，他仍然维持他原来的原来一贯的作为，到了一个地方先传福音给犹太人，讲清楚明白，他们拒绝了才转向什么外邦人。所以这边还是一个很要紧的话啊，上帝把这些啊恩典显明给我们看，但是人要去思想，要思想啊上帝所做的事。那像犹太人这样就蛮可惜的，因为他们听也听到了，看也看到了，可是没有接受，他就失去了。好，所以《使徒行传》呢，我们就看见啊一个记载，就是福音呢怎么样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一直传到地极，就传到罗马，做了一个完整的见证。那所以《使徒行传》就停在这边，所以路加就借着《使徒行传》告诉提亚菲罗说，这就是教会怎么建立、怎么传扬开来，让他可以知道，啊，教会是在上帝的手中，啊，被建立的，也在上帝的手中拓展，不是人的事，是神的事，是神自己借着人做的。有没有问题？
你哥，我最近有听到一个，就是所谓的教会跟那个叫做，因为有一个长老，像那个他叫埃克拉西亚，
埃克拉西亚，对，
对，他说教会在整本圣经提到的只有少数几个地方，可是埃克拉西亚是说要所有的，好像就所有的地级都是我的传福音的区域，就是不仅仅仅次于教会，要那个就是说参与的地点是整块埃克拉西亚。
啊，是这样子。我们一般讲教会，是讲信主的人聚集的，是教会。好，但是我们基督徒要把人从黑暗的国度里面去召出来，好，黑暗的国度。所以我们并不是说我们在教会就好，好，我们是要把人从黑暗的国度怎样召出来。所以我们要去人的当中把人召出来，把人带出来，把人领出来。但他们不一定听，但是我们要尽量的去什么，去传。然后怎么传？所以就是要让他们跟我们有生命的互动。所以我们啊，教会是从古，从过去一直到未来，属神的人聚集的，不是只有我们。时间上、地点上的教会，它是一个从历世历代的圣徒整个集合起来的。所以到希伯来书，我就会跟你们讲，最后的教会是在天上的。好，有没有问题？
代表九二十八章，它主要的是阻止 讯息是要什么？
主要的讯息就是要告诉我们上帝怎么样带领保罗到了罗马，然后所以我刚才有提到啊，保罗如果早期自己想去罗马就不用回耶路撒冷，就坐船就去罗马就好，对不对？可是上帝没有让他这样走，却要他回耶路撒冷，然后接受所有的逼迫，然后再到哪里？再到罗马。这个就是为做一个要紧的见证，就是从对犹太人的角度上来讲，就表明上帝对他们的用心，就是说保罗真的希望犹太人信主，虽然他们这样逼迫他，可是他真的希望他们信主，但是犹太人不肯，即使到罗马，保罗还是希望他们信主，但他们还是什么不肯。所以我们另外一个角度也可以看到说，我们不可能逼迫一个人信主，知道吗？我们只能一直期待一个人信主，对不对？可是我们不能够把刀架在他脖子上叫他说你会信不可。为什么？因为这个心门是要自己开，别人不能帮我们开，知道吗？我们的心要不要开是我们自己要什么要打开。
这个又牵扯到我们福音的大能不是神的大能，那神要拣选你心里面
这个拣选的事情啊，我以前跟你们交通过，不要用时间去想拣选，因为上帝做事情不被时间控制，所以我们不能想说上帝选了他，所以我传福音给他他才会信，这个是用时间去绑上帝，不是这样。上帝的拣选是在天上的，天上的。所以我们人是什么？我们人尽量去传福音，然后这个人信了以后，我们才发现哦，这个人实在很有福，因为上帝已经在天上把他怎样选了。所以不能用时间去说，你有被拣选，所以我传福音给你才会信，不是这样。
有可能是今天我们传给他。一颗麦子种下去，什么时候开花结果？
对啊，有些人是这样，有些人我们传福音给他，他可能就不经意。但是什么时候他我们碰到一些年纪大的人就是这样。我以前可能也讲过，我曾经为一个年纪很大在医院里面的人，为他带他信主。为他受洗，他就讲了，他年轻的时候发生过什么什么事，那你就会发现很奇特，但他年轻的时候已经有人送他圣经，有人传过福音给他，对，然后上一回也是，他就说哦，他小时候也有人带他去教会啊，是怎样怎样，所以人多少会留一些印象在他的内心里。那等到他信主，他就会看到说，哦，上帝已经给他一个恩典。
李哥，你刚刚说，我们这一生都是，就是如果神拣选，就神带领。然后像这，如果说神带领之下，就必不抛弃，中途把我们留下传去。
只要你
有很多事情，我们做，哎，神都好像有恩典，然后就让走。然后好像也遇风暴，然后就会心里就开始信心就开始害怕，说哎，会不会被神丢下去？然后说哎，这个又不成，那个又不成，为什么刚刚前面就比如说做一件事情，哎，比如说假如啊，就是说哎，我做了这件事情下去了，结果都安排妥当，结果最后哎，这个跑了，那个做了什么事，然后结果就觉得好像全盘好像要结束的感觉，然后。没有那个力气再走下去的时候，就会祷告。
所以我们基督徒要记得，我刚才有跟你们提醒，要一直祷告，知道吧？然后不要把自己从上帝给你的人切割，知道吗？你不要想说算了，我不理你们。记得，通常不是这样。这一群人，上帝既然摆在你身边， 你就要像保罗讲，啊，神说我把这些人也赐给你，知道吧？我们一定要有这个想法。我们在这里，这一群人就因我们蒙福，啊，因为我们蒙福，知道吧？因为上帝要祝福我们，他们就会怎样？蒙祝福嘛。上帝要救我，他们也会得救嘛，对不对？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是这样思考，帮助我们思考。所以有些时候我常常讲，在患难当中基督徒不能跑，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你不能说哦，在患难里面我就先跑了，不管别人。通常不是这样，因为上帝为了救这些救我们，也会恩典临到这些。好，那我们使徒行传就讲到这边哈。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再回到约翰福音来。好，那么约翰福音呢，啊，约翰福音这一卷书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书，因为它跟其他三本福音书不太一样。其他三本福音书呢，啊，一般来讲它的记载的比较相似，所以我们称它啊福类福音，啊，因为他们记载的内容比较相似。那约翰福音，比较不是，因为约翰福音是，约翰在年纪比较大的时候，针对弟兄姐妹写的福音。那前面三本福音书比较不是完全针对弟兄姐妹，比如像路加福音是写给提阿菲罗大的，他就是一个还在慕道的，对不对？然后呢？马可福音呢就讲到神儿子的福音，对不对？好，让人家知道福音是什么。那马太福音主要写给犹太人，所以从家谱开始讲起。所以前面三本福音书呢，比较针对是犹太人，或者是一般的外邦的信徒，或者是这一个还没有信的人。但路加约翰福音不是。约翰福音是写给这些在已经是信徒的人，或者说他认为自己是信徒的人，所以他在写的时候比较强调的是他所记载的耶稣所说的话或耶稣的事迹里面在属灵上的教训是什么或意义是什么。我再说一次，因为他写的对象是写给信徒，所以当他再来回溯耶稣所讲的话所做的事的时候，就要告诉信徒耶稣的用意是什么，用意是什么，所以这样子让信徒能够在当中反省自己的信仰。所以这是约翰福音在写的时候跟其他福音书写的时候不太一样的地方。所以一般讲到约翰福音呢写这个书信的时候呢基本上约翰已经侍奉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可能有5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所以我才说他是写给一群弟兄姐妹在基督里，或者是一群在教会生活一段时间的这些弟兄姐妹。然后那我们一个基督徒，我们一直要被提醒的是什么？一直要被提醒的是什么？是约翰要告诉我们。我们先看20章31节。30节说，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所以31节就告诉我们，约翰在主所做的事情上头选择了一些事情写下来，知道吧？耶稣行了很多事，但记这些事，就他选择性的，或者圣灵感动他写一些下来。那这些的目的是什么？ 是要叫我们信。那我刚才不是讲这些人不是已经信了吗？所以这里的信就是说让我们持续的信，坚定的信，持续的信，坚定的信，就是我写这些，写这些主所行的神迹告诉你们，要叫你们持续的坚定的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而且你们这样持续坚定的信就可以继续的持续坚定的得他里面的生命。得不是将来的得，也不是现在的过去的得，是持续不断的去领受，不去持断。所以这个话就是说，我们要一直的坚定的去信靠他，知道他是基督，是神的儿子。那一直这样子做的人，就一直领受他生命的丰盛，不断经历他生命的丰盛。好，所以约翰福音呢，要告诉我们是耶稣是基督，也是神的儿子。所以他要把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那么告诉我们，讲到耶稣是基督，那就他是表示他要成为人的样子来，他又是神的儿子，所以要表示他是神。所以约翰福音在写的方式里面会一直把耶稣是人跟是神合在一起，一直合在一起，这是他跟其他福音书写作的方式不一样的地方。好，所以我们读约翰福音呢我们要了解约翰在讲什么，讲到说一个信徒他要一直坚定的保守自己在信心里面或信仰里，然后 信什么？信耶稣是基督，也信耶稣是神的儿子。然后因为这样的持守在这样的信仰里，他就会一直领受到神儿子的生命的丰富。那这些话这样子想的时候，你有一些时候我们会觉得我已经信了，我已经信了，但他的意思不是这个。他的信的本身呢他不是一个，就当我们讲我已经信的时候，我们要问的是我现在还信吗？我现在是不是持续这样信？那表示信是一个什么？正在进行。所以信比较好的一个思想是什么？是呼吸，知道吗？了解吗？所以我过去有吸到，有吸到可以活，对不对？我现在还要继续的怎样？继续做这个动作，我才可以继续怎样？有一点像这个意思，知道吗？或者说用吃东西也可以，你不能说我三天前吃了，然后 我不用再吃了，够了，可以了，我就活到永生去。不是，你要不断的什么吃，类似这样的一个思想，这样知道吗？他要表达的是这个，就是他信的本身呢，是一个持续连续不断的生命的向着主的动作，知道吗？你要继续有这个动作这样讲，就你一直有这个动作，所以一直有这个得着，知道吗？一直有这个动作，一直有这个得着，了解吗？你没有这个动作，你就没有这个得着。用这样的想会比较好，信是这样子。好，再讲一个比较容易懂事，跟他平行的是爱。如果你跟一个人相爱在一起，那你希望什么？他说我已经爱你了，去年就讲了，对不对？所以你需要的是什么？希望他一直有不断有爱的作为，对不对？有爱的作为，你有爱的领受，爱的作为，爱的领受，这样了解吧？他也是一个互动的作为，有一直有信的作为，一直有信的领受，一直有爱的作为，一直有爱的领受，对不对？虽然他是在那个状态当中，可是在那个状态他不是一个死的状态，知道吗？他是一个活的状态， 活的状态。所以为什么要用持续不断？因为它是一个活的状态。所以当我们讲信、信望爱的时候，都是讲这个活的状态。哦，好，啊，保罗用保罗的用词，我今天早上跟同工读《铁砂罗尼迦前书》的时候，用他这一句话来，大家可以去想什么叫活的状态。《铁砂罗尼迦前书》一章三节，保罗说：“在神我们的父面前，不住的纪念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因信心所做的功夫，这个是持续不断的。铁砂罗尼迦前书这一讲，如果你有信心，那么你就不断因着信心会有一些作为出来，对不对？有一些作为，所以你信心就会有信心的作为出来，你爱心就有爱心受的劳苦在那里，你盼望就有盼望的忍耐在那里，对不对？还没有得到之前你要忍耐，忍耐不是说 我忍三天了那现在不用忍，不会都还没有得到之前你要继续什么忍耐下去。所以它是一个 活的状态，知道吧？信望跟爱是一个活的状态，所以要活的话，你必须要持续不断有那个活的动作在那里。所以信本身是一个活的状态，所以它不是一个过去的东西，也不是一个未来的东西，就是我们活在那个状态。所以我用那一节跟大家交通，就是信，信心所做的功夫。所以我们信，那我就一直有信心的行为显露出来；我爱，我一直有爱心的行为显露出来；我盼望，我一直有盼望的行为显露出来。所以约翰在讲信的时候是这个意思。那雅各书在讲信心跟行为拆开来讲，就是指责人，这个指责人的信心，指责有一些人没有行为，他就觉得你这信心怎么可以没有行为，对不对？因为你这个信心没有行为，这个信心就死掉了嘛。这样了解了，信心应该是活的嘛，活的就会有什么，有行为嘛。所以我们的行为只是用来衬托出我们的什么活的信心。那保罗一般讲信心，他就不拆开讲。保罗说：“你有信心，那你就应该是活的样子啊。”所以这样了解。所以约翰讲的是这个：你既然信，那你就一直要从他那里得生命啊，一直让你从这。所以信是一个过程，就用刚才我们讲的保罗，对不对？他要相信神，就是一个过程。虽然现在有打击，虽然人家不听你的话，对不对？可你还要继续什么？信。那现在，这个上帝才会不断的作为在你身上，借着你的信显出那个作为出来。所以，约翰呢，在告诉我们信到底是什么。那约翰福音讲的信，就是要。当时的这些已经信的人，认为自己已经信的人，做一些反省，那所以他在整个约翰福音里面呢，会一直用，耶稣要人反省的，当时要他们反省的这一个话语去给告诉弟兄姐妹，那。要耶稣要 一直要人去审查这个信到底是什么，所以往后跟你们讲约翰福音的时候会一直讲这个。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们的信不是自以为信，自以为信 很麻烦，知道吧？你自以为信却不是圣经神所耶稣要的那个信，就很麻烦。因为你自以为信，你会以为我有信了，对不对？可是到最后又是说你没有信了，这就是犹太人的信。犹太人说我们有信神，耶稣说怎样？你们没有信，对不对？犹太人说我们有信神，以赛亚说你们没有信，对不对？所以这样就麻烦大了。 所以不能自以为是，要看我们的信是不是神所要的，神所认定的信，神所认可的信。所以约翰呢写这一个，就是要我们去，我们从这当中得找一个确定，哦，我的信是怎样，是被确定，是被谁确定？神，耶稣自己确定的，不是我确定的，哦，不是我确定的。因为人自己确定的信，到最后不一定哦。耶稣在马太福音讲，有一些人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赶鬼、行异能吗？”耶稣说：“我不认定。”那耶稣不认定就麻烦了，对不对？所以我那时候我跟你们交通过，工作不能确定我们的生命，工作不是确定我们的生命。你可以传道是工作，对不对？赶鬼是什么？工作。行异能是什么？工作。是这样，所以你可以传道、赶鬼、行异能，你可以做很多工作，但不确定你那个生命。工作不是来确定生命的，确定生命的是用果子，好树结好果子，果子才可以确定生命。所以圣经讲圣灵所结的果子，圣灵所结的什么果子？我们讲果子，所以我们的生命是从果子看的，不是从工作看。所以一个人很会讲道，不代表他有生命；一个人很会传道、赶鬼、行异能，都不代表他的生命，知道吗？他真正的生命是从果子来的。
是假如说，那表示他很爱主？
不一定，
不一定，
他可能爱自己。对，因为
爱主，所以他会一直传扬。
不一定，因为传扬很多人都说你好，所以你就努力传。
就跑在这里面。
对。法利赛人为什么喜欢做法利赛人？因为耶稣讲，因为大家都说好啊，对不对？你大家都哦，这个人很敬虔，所以他就继续敬虔了。
所以不能从他表面上面。
不能从工作看，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我们不从工作看的，知道吧？我们从工作中可以感谢，谢谢你这么用心，因为他确实努力做的，对不对？是不是？人的工作我们一定感谢他，知道吧？因为他真的用心做的，但工作不是用来确定生命。
一个，的确有传道人很会传道，然后很会就是。很能吸引很多的，就是他传两的，然后可是我们怎么知道他怎么去看他结的果子？当然我
不是他的果子，是他自己生命的果子。所以你不认识一个人，不太能够判断，谁知道你生命有没有果子？问你先生，要么问你孩子，知道吗？
你刚才说那个。圣灵的果子嘛，仁爱、仁慈，这都很好。所以有些，就说传道者他很会传，不见得他就有这个果子。那反而是没有信仰的人，感觉他是好人、善良的，他反而觉得，没有信的人，
没有信的人哈，是不是一定有果子？不太容易，知道吗？因为我们人喜欢这些东西。所以我们可以做这些东西，知道吗？
你的意思就是说，要看他身边亲近的人，从他亲近的人去了解他的，不能从外面的人去。
通常亲近的人才知道，你知道吗？因为别人根本不一定认得你。
嗯。了解。因为比较亲近的人，可能就是情绪都会。
你就很自然就显露出来。我不是说你是一个虚伪或不好的人，不是，就是说我们很多生命的实在是需要，所以我以前有些人常跟我说啊，你看那些人多好多好，我说那些人好不好我不知道，不过我问你一个，你告诉我，你所很熟悉的人有没有一个你觉得真的生命很好的人？你很熟悉的人。 你跟他相处很久的人。
那假如说一个人他很有教养，他的家庭教养，
那这就是原谅我这样说了，就是我们都可以维持在某种程度的好样子。
可是一个这样讲，因为我们太亲近了，他吃喝拉撒睡我们可能都很清楚，就好像你的另外一半，你看着他，总有看他不顺眼的地方或者什么，但是他是一个好的。
也不艰难， 他真的好的地方、哦、虽然他会有缺点，对不 对？但你还是会说啊，他因为信了主，真的生命中有这个果子，果子是这样子。
那就像，可是耶稣当时在传教的时候，他在拿撒勒那边，人家因为他是木匠的儿子嘛，所以大家就有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就是偏见，就是他怎么可能是神的儿子？他怎么可能传这个道？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在我们周围的人，我们会先入为主啊，他就是出身这么低，
有可能。所以我才以前我这个话其实也不是对旁边人讲，是因为我妈妈跟我说，你看人家信什么都很好，哎，也是很好啊，这样的。我说他好不好，我不敢说、哦、那你。我就跟我妈妈讲说，你比我多活这么二十来年，你告诉我你认识的亲戚里面有没有一个，因为你很认识他，所以你觉得这个人真的是好，你告诉我。所以你也同样可以去想，不容易知道吗？不容易。不认识我们的人、哦、跟我们相处短的人，很可能都说怎样都不错，对不对？我简单讲一个可能会让你们的希望破灭，大部分人都是外婆很好，对不对？外婆，但外婆好不好要问妈妈，问妈妈不够问阿姨，那不晚要不然去问舅妈。你会得到不同的答案，知道吗？了解吗？没错吧？所以我们人哈，人只能尽量做好。我现在人很辛苦的，就是我们尽量做好。但圣经就是告诉我，我们没有那个好的生命，我们是被罪辖制，所以我们只能尽量做。那圣经要我们放弃那个，知道吗？为什么要悔改？就放弃，靠自己的努力去做，接受恩典，接受生命来活。这样子我们不会骄傲。我们不会做很多以后就觉得说就会自怜，知道吗？要不然我们做很多我们就会怎样，我们就会觉得说我做这么多的，你还在旁边这样说，对不对？
所以为什么很多那个情侣或结婚的结婚以后人家问他说，哎，当初你为什么要选你的另一半，觉得他优点是什么，对，一二三四五六，觉得他优点很多很多，所以他会选他。
那、结婚以后呢？缺点是什么？也同样那些，知道吗？结婚以前不讲话啊，这个人蛮安静的，很好。结婚以后一句话都不说，整天都安安静静的。
我曾经遇到过有情侣从学生时代相处十几年，结完婚之后三年就离婚了。他觉得很奇怪，你跟他人相处十几年，然后为什么结婚之后三年就离婚？因为结婚前他不去，他的 care 的那个想法，跟他结婚后他的想法，就是互相彼此之间在意的，好像不太一样，人与人之间的相处。
所以通常是这样的，啊，所以我通常劝单身的弟兄姐妹。就是我带社青，为什么要他们先认识再交往？因为大部分的人交往以后就很难认识，知道吗？因为交往以后我让你认识的都是有一些装饰下的认识，但是还没有交往的认识一般是比较实际的认识，一般不是绝对，一般比较实在的认识。所以通常是先认识一个人，在交往之前要认识，如果你一开始交往再来认识，通常不太容易。好，不是绝对性。
你说的那个圣
丁鸠摩智慧果，这样听起来其实好像没有人可以完全做到嘛。就是说，仁爱、喜乐和平安三个东西，你比如不要讲什么哈，就是讲仁爱或是喜乐，你总是会有一个地方，就是你在就算你单单看仁爱这个部分，你总是会有一个地方，你会被人家 accuse 的。
对。
对的，你就是好像我们就不可，就算我们九国里头做了七国好了，那可能就会有一两个，然后别人就是看你就是这个地方就是不行了，所以这样善九国我们就不可能都，就是我们就做不完全，就是我们根本就不可能有这样的生命在生命当中。我都不知道，我不是要做，而是说生命的改变，
不要做，不要做，
而是说生命的改变好像就没有办法改到，就是好像就会。
我们是这样子，我们啊，基督徒是这样，我们是让他去长，知道吧？哦，让他去长，就是说，果子有个特色，果子是可以享受的。好，那如果是我们自己做，我们不太能享受，因为我在努力，对不对？那圣灵的不是，圣灵是我可以享受。所以当我们讲那九样是圣灵要给我们享受他在我们里面出来的生命，
那就讲说仁爱好了，说我们今天比如说我们那个仁爱之心在的，可是有时候我们会我们享受我们在这样子的，就是很难去确定，有时候比如说你做一件好事你会为此快乐，你觉得好像神给你这个能力你可以做这样子，可是有时候你又会觉得说好像你在这事事情你选择不去做这件事情，你也觉得好像你没有这个感动，或是说是怎么样？那种，但是这种生命，因为我们比如说我们有时候看为了一件事情要感动，你要去做啊，是干嘛的？那种感动有时候没有，可是有时候你理智上就觉得好像这件事情应该要去做，但是就是感情上好像觉得要去做，但是理智上就好像觉得说，其实这件事情可能就，但有时候你会觉得说自己会不会？好像不是很有爱心，因为你理智跟感情上面在那边抉择、在挣扎的时候，这样
有啊，我们会，所以我们啊，常常需要，所以我说他是火的意思，就是说常常需要去跟上帝问啊，然后常常要去跟上帝求啊，上帝你给我一个智慧，给我一个智慧做一个抉择，因为有些事情做的不一定好，有些事情啊。啊，不做可能是更好，所以我们常常需要去祷告、去寻求，因为我们不尽然啊，知道怎么才是最合宜。啊，有些时候要坚持，有些时候不能坚持。那你说界限在哪里？就是祷告，就是祷告。什么时候该怎么样会讲会比较好？所以这就是智慧，那就不是一个。一定性这样，它就是有一个活泼度在那里。但是啊，我这边跟大家讲，就是说生命的意思，我神要我们活出那个生命是，记得不是我们原来的生命，因为我们原来的生命，我们做到了以后就免不了会骄傲自大，做不到或者人家不欣赏或者人家怎样，我们就会自怜自卑，对不对？但是我们尽量求主帮助我们，在当中哎。去建立他的作为，那我们就知道哦，啊，上帝使我们可以去，啊，去享受那一个他在我们生命中作为的那个满足。好，那我们下礼拜开始就读约翰福音，哈，哦，我们就从约翰福音慢慢看，哦，然后就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卷书。哦，那这卷书让我们看见我们怎么样能够啊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然后持续不断的因着啊认识他而从他那里得生命。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让我们今天上午有这段时间啊继续的来读完使徒行传上面的话，让我们从当中看见啊属你的人你就坚固引导他们到底，我们也看见在现今的世代跟过往仍然一样，你不一定将我们从这样的艰难中带出来啊，或许你要我们成为这一群人的祝福， 多让我们顺服你的引导和带领，也在当中坚信你的手恩待我们，扶持我们，你也总对我们总是啊用恩典托住我们，不仅赐福于我们，也赐福给我们身边的人，让我们本着这样的信心和信念，继续的在你眼前蒙恩，经历你的一切的丰富，也愿我们身边的人都得着你的恩，也愿我们所挂念的家人，我们所爱的众弟兄姐妹都一起蒙福。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先到这边。